今天的题目是何以的安排。那么我所要跟大家思考的问题是跟苦难有关。不过预先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可是人生不是尽都是苦。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美善的恩惠，比如说我们有家庭，我们有朋友，外面有美丽的风景，我们有美味的食物，我们有圣灵的安慰等等。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美善的恩惠，可是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尤其是世界上有很多无辜的受苦，所以我们需要思想一下苦难的问题，尤其是那个无辜的受苦。那么我会分三点来思想今天的经文。第一，就是父有何宜的安排。第二，主不以我们为耻。第三，主成了血肉之体。那我们开始讨论这三点以前呢，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亲爱的天父，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理。天父，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柔软的，我们的耳朵在你面前也是开通的。求你也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多了解你恩典是何等的大。天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的不配。天父，求你恩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话语面前谦卑自己，并且得到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点是说天父有何宜的安排，这个是第十节。天父安排我们的主借着苦难才得以完全，不经过苦难不能够得以完全。我们再进一张这个 slides。 OK， 不经过苦难耶稣基督不能够得以完全，这个是父的安排。然后不但如此，耶稣基督是借着苦难带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我们得以进荣耀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苦难，这个是父的安排。然后第十节说天父如此安排是合宜的，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天父这样安排是合宜的。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里面，他面对十字架，他向天父祷告，他说倘若可能把这个杯撤去，但是呢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倘若可能把这个杯撤去，那天父有没有把那个杯撤去？没有。所以呢耶稣基督必须要上十字架，这个是天父的安排。天父的安排是合宜的，而且耶稣基督要经过苦难才得以完全，否则他就不完全。耶稣就是君王，君王当然需要有一个百姓嘛，是不是？没有百姓的君王是什么呢？是逃亡的君王，是失去权力的君王。所以呢耶稣基督得荣耀以后，上帝要把万国万民赐给他，一个庞大的百姓赐给他。那么我们还是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必须要受苦？为什么上帝不能够就创造一个很庞大的百姓赐给耶稣基督就是了？创造要多少百姓都可以，还可以更多，再乘十倍，再乘一千倍，再乘一万倍，再乘一亿倍都可以，为什么必须要经过苦难？ 在清教徒的神学里面有一个救赎之约，救赎之约。那么这个救赎之约呢，我起初在神学里面听到的时候不太接受，不太知道清教徒他们这一方面的神学有没有搞错，好像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一个救赎之约。这个救赎之约 并不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并不是上帝与挪亚跟大地所立的约，也不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不是上帝借着摩西跟以色列所立的约，也不是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也不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替我们立新约，都不是。这个救赎之约清教徒们说是在创世以前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彼此所立的约，有这回事吗？圣经好像没有讲后来发现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是圣父对圣子讲的话，是不是？上帝要使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是祭司也是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既是祭司也是我们的君王。而且这里讲到耶和华起了誓，如果你看旧约圣经起誓就是在古近东的立约的行为。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上帝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必赐大福给你。起誓是立约的行为，所以我说果然有这个父子圣灵之间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呢？首先圣子的承诺就是他愿意顺服天父喝那个苦杯，就是上十字架。然后天父的承诺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受造界最大的荣耀赐给他的爱子。当天父看到他的爱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非常感动他要把受造界最大的荣耀赐给他的爱子。在诗篇第二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我今日生你，如果你看新约的话，所指的不是玛利亚生耶稣这里所指的是耶稣从死里的复活，我今日圣礼。耶稣复活以后，天父就用右手把他高举，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耶稣基督得荣耀了。你求我，我要将列国赐你为基业。这一位君王将会有一个庞大的百姓是属于他的。那么圣灵就成全父与子彼此之间的承诺。如何成全呢？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重生我们，圣灵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圣子承诺喝苦杯，天父承诺赐给耶稣基督至高的荣耀，然后圣灵要成全这个救赎之约。在约翰福音第12章，耶稣面对十字架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很多的果子来那个就是灵魂大受成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就是灵魂大受成。然后后来耶稣就说我心里忧伤我祷告的时候求什么才好呢？是不是要求天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本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你看，这个就是指向这个创世之前救赎之约了。我本来就是要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耶稣祷告是，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呢，天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在世界上已经荣耀了天父的名。 然后天父要使耶稣复活，赐给他他那至上的荣耀，借此再次荣耀自己的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了啊，为什么必须要受苦？为什么上帝就不创造许许多多的子民啊，没有犯罪的啊，也不允许他们犯罪啊，魔鬼要试探，把魔鬼消灭掉啊，没有人来试探了啊，没有堕落的天使来试探了啊，为什么要让这个宇宙里面啊，让这个世界里面这么多苦难？那我发现在传统的神学里头哈，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啊，所以我下面所讲的不是教义哈，是我所可以想到的，我认为最好的答案，就是借着苦难所得的荣耀，是大于不经过苦难所得的荣耀。有没有道理？借着苦难所取得的荣耀哈，是超过不经历苦难所得的荣耀。左边哈那个图哈是一个臂章啊，是越战时期哈那个飞行员，美国飞行员所可以赚得的一个臂章啊，很难赚得啊，你必须要去攻击北越100次啊，然后没有死啊，你才能够得那个臂章啊。啊，这个不简单啊，因为那个时候北越的炮火，防空炮火好厉害，苏联把他们最棒的、最厉害的，通通都集中在北越啊。然后呢，还加上地对空的飞弹，还要加上偶尔有那个米格机的突袭啊。有一段时期啊，最凄惨最艰难的时期哈，那个 F-105 的飞行员有1/4都殉职啊，25%都死掉啊。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哈，如果一个人哈在比如说美国空军的圈子里面有这样子的臂章的话哈，他在那个圈子里面是得到至高的荣耀啊，最受尊重的，比肩膀上有几颗星啊还更加得尊重啊。为什么呢？因为出死入生100次了啊，出死入生100次啊。这个就是一个比喻了哈，这个比喻就是说哈，经历苦难所得的荣耀是超过不经历苦难所得的荣耀。有以往这几十年啊，我从事神学教育差不多20年啊，很多人问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问这个问题，我向来都不觉得那个是问题，但是很多人想要问这个问题啊，耶稣复活以后啊，为什么他的钉痕还在呢？啊，他们总是觉得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啊有钉痕啊，好像是很大的瑕疵的样子。我起初不太了解这个问题哈，后来我知道那个应该怎么回答了哈。我告诉他们，耶稣的钉痕啊，是他荣耀的标志啊。耶稣的钉痕并不是瑕疵啊，啊，是他的荣耀啊，至高的荣耀。有些人呢哈，会觉得上帝不公平哈。为什么呢？哈，他们需要经历一些无故的受苦。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呢因为患了脑瘤哈，所以呢需要做这个放射性治疗啊。那么后来脑瘤一开了刀哈，又做很多的放射性治疗哈，是把那个脑瘤算是治好了。但是呢，因为他的脑部受到那个放射性的轰炸这么久哈，他的 思考的功能啊，我可能是在数学方面啊是有问题啊，他不能够大学毕业啊，但其他方面他很正常，比如说他可以带查经啊，他可以讨论跟你讨论神学的事情，好像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些方面他有问题啊，有些功能是受到很大的损伤啊，所以没有办法大学毕业啊，而且呢，很可能啊，他的寿命不会很长。而不但如此啊，他还得了躁郁症啊。你知道什么是躁郁症啊？就是摆来摆去的哈，两极的会这个摆动哈，先摆到那个这个发躁的时期的话哈，他会精力充沛啊，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就摆到那个忧郁的那一级哈，他就根本就是什么都不能做了啊，跟他讲话哈，啊，问他一个问题啊，哇，等很久他才会有一点点回答啊，谈都谈不下去啊。那么他呢，很羡慕他发躁的那个这个时期啊，为什么呢？他发躁的时候啊，因为他很虔诚，很爱主啊，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啊。有一次他发躁的时候呢，他要领导啊，众弟兄姐妹向100万人传福音。但是呢，摆到那个忧郁的时候呢，哈，哇，活都活不下去了，好像不想活了啊，也不敢死啊，那个不想活，活都活不下去啊，很惨啊。所以呢，他就是说哈，他很怕他忧郁的这个阶段啊，很羡慕他发躁的时候。那么我给他辅导哈，有一年多之久。当然辅导的时候是他并没有大大发躁，也没有很严重的忧郁的时候，是比较这个平衡的时候啊。因为另外两级的时候根本没得辅导哈，次要了需要啊。那我辅导呢，跟他讲很多道理啊，他也很喜欢看圣经啊。辅导的话他需要圣经的经文啊，没有经文的话他也不接受人的道理哈。那么讲了很多道理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没有什么效果啊，只有一个道理是有效的。我跟他说哈，你很羡慕你发躁的时期吧啊，在那个时候你好像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可以为神的国做大事，是不是啊？他说是，很羡慕那个时候。不过我跟他说哈，你那个阶段所能够做的事 No big deal。 为什么？一个人靠着神所赐的恩赐，如果加上神所赐的能力，做了一些事情出来，这个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啊，也不一定会得到很大的赏赐啊，因为你所做的都是应该的啊。耶稣有一次对他的门徒说啊，当你们一切都做完了，来到神面前，你要跟神说，我们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应当的啊。而且呢，按照恩赐能够把事情做出来，本来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嘛啊，在今世就已经得到一些奖赏了啊，来生的奖赏不会很大。我就问他说，耶稣啊，有积极的顺从跟消极的顺从啊，这个是在神学里面的一些细节了哈。啊，耶稣有些时候就是向几万人传福音，是不是啊？有医治那个这个群众里面所有的疾病，也把群众里面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全部都赶出去啊。耶稣呢，这个都是叫做积极的顺从啊，顺从神的旨意，在地上行大事啊。而且呢，有一次五饼二鱼啊，喂饱5000个人，是吧？所以耶稣轰轰烈烈的曾经做很大的事情啊，好几万人跟随他啊。但是呢，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讲到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啊，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啊，耶稣是做什么事情让神给他那
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既有奴仆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从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很软弱啊，是非常软弱啊。这个呢，有些人称为消极的顺服啊。但是呢，使到耶稣基督被升为至高，领受呢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啊，并不是圣经没有说是一并赶鬼，讲到喂饱五千人呐、啊。乃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对那个年轻人说啊，你发照的时候所能够做的事都是 no big deal， 都是不是很重要啊，是你忧郁的时候你所需要从事的属灵征战啊，那一部分才是让你得到在神眼中至高的荣耀。一年多下来讲了很多道理，好像只有这个道理对他有帮助，知道吗？下一章。所以不要觉得上帝让你经历一些无故的受苦，上帝就是不公平。这位弟兄经历的也是无故受苦嘛，患脑瘤，他并不是因为犯罪所以有脑瘤，他是很虔诚很虔诚的一个弟兄，本来很聪明的，去那个念一个很优秀的大学啊，但是呢患了脑瘤，然后呢就大学不能毕业了啊，那么有还得了忧郁症啊。可是呢上帝给要他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就是要让他得到更高的荣耀啊，是他在无故的受苦中仍旧顺服神，仍旧对神忠心，这样子他就会得到至高的荣耀。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请。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耶稣第一次束上带，好像那个奴仆那样子服侍我们，就是他上十字架。这段经文我看到的时候啊，觉得是这个最不可思议的经文之一。为什么呢？就是荣耀的基督啊，高深的基督将来有一天要再次束上带子服侍他的子民。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么我想啊，这一位年轻人啊，就有一个躁郁症的年轻人，他在无故的受苦中啊，仍旧对主忠心啊，他将来有一天啊，这里经文说主耶稣会亲自束上带子来伺候他啊，这个就是做人所可能得到的至高的尊严。那在今生啊，我们其实就可以经历到主的同在啊，跟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各方面的恩赐啊。因为第二大点啊，第二点说主不以我们为耻。第十一跟十二节我念一遍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主使我们成圣，主也以我们为弟兄。弟兄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蛮平等的嘛，是不是？弟兄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他的患难兄弟了，我们是他的战友了啊，我们两者都是出于天父啊，因为耶稣曾经经历从死里的复活啊，经历到拯救啊，我们有一天也要经历从死里的复活 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会有共同的经历，我们都会经历到神的拯救，出死入生，而且同唱救恩之歌。而且我们不只是将来进入荣耀以后跟主耶稣同唱救恩之歌，就是今天我们一起赞美上帝的时候，基督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唱救恩之歌。耶稣以我们为弟兄，下一章为战友。这里有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为我们被死之架经历无故的受苦，然后呢，这里说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所以主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因为我们是他的战友。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看到保罗与巴拿巴他们是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去拜访一下我们所建立的所有的教会，就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的教会。那么拜访他们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些劝勉。保罗与巴拿巴呢，去到那些教会里面，要坚固他们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是一种装备了。如果你以为信耶稣那么有求必应升官发财天丁成功神学等等那么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可能就信心软弱会跌倒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去装备那些信徒跟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必须要从事属灵的征战那么有些人听了以后可能会说我不想要经历属灵征战最好呢可以想办法逃避但是你要知道逃也逃不掉的有些时候患难临到你你没办法逃避的但是呢患难有些患难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是伪装的祝福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呢有些事情是逃不掉的但是呢遇到患难包含无故的受苦这个会是伪装的祝福会让我们放弃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偶像使到我们很多不合神心意的梦会幻灭掉然后呢我们剩下的就是去到新耶路撒冷见主面这一个盼望当你剩下的就是那个盼望其他的梦都幻灭了其他的心里面偶像都被挪走了那你就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但是主耶稣会主动的接近我们跟那个使到我们成为圣洁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战友了他也是我们的祭司跟我们的君王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他祷告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黄颖航老师那么他是2014年去世的黄老师呢 他活得蛮辛苦的啊，他从小就有小儿麻痹啊，所以他走起路来呢就是这样子一个那个掰脚的啊。那么一般来讲看起来都没有太大问题哈、啊。但有一次我们请他去我们家吃饭哈、啊，请了以后有点后悔，因为我们家在四楼啊啊。不过呢，他还是那个很勇敢的哈、啊，走到了四楼啊。从来没有任何的埋怨啊，从来没有听到说那个上帝对我不起啊，让我从小有那个小儿麻痹啊。那他一生都蛮辛苦哈、啊，因为后来就是他的师母哈、啊、身体不好啊，几十年来哈、啊、都有毛病啊，所以他就更加辛苦了啊。那么王老师是很殷勤的人。神给他的恩赐哈、啊，就是学术方面的啊，然后神给他的托付呼召啊，就是神的话语的好管家啊，在神学院里面就教导神的话语啊，他很殷勤啊，他有两个博士，一个是物理，一个是神学啊。那2014年年初啊，他有一个礼拜天早上出去讲道啊，在马路上走的时候，突然间哈 啊有一条腿的骨头断掉折断了啊，就垮在地上啊。那么在医院里面呢，他们就把他骨头接起来啊，可是呢也发现他得了癌症，然后癌症细胞进入他的腿的骨头里啊，所以才会断啊，而且呢已经扩散了，恐怕也没办法医了啊。那么我去探访他了，在医院里面啊，那么他就说有一件事情想要委托我啊，他好几年来哈、啊、写了一连串的文章啊，好些文章啊，就是跟圣经的权威啊，圣经的无误性有关的啊，就是他会试图面对跟解决很多的圣经的难题啊，经文之间那个的协调啊。他要证明圣经之间经文跟经文之间没有矛盾啊，还有圣经跟科学之间啊没有矛盾啊。他写了很多的文章，他说呢，我想要托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啊，替我出书啊，把这些文章集在一起出书。OK， 那我说我承诺了啊，尽快给他出书，希望他去世以前书就可以出来啊。那么后来他病重的时候，我打电话去，我也想要去探访他啊，他说。啊，谢了哈，那、啊、免了啊，你就尽量哈 啊把我的书那个出书就是了啊。那么我说好，我就没去看他啊。那后来有另外一位牧师去看他，是他以前的学生啊。那位牧师就问他说：“王老师啊，你最近有没有在默想什么的经文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啊，王老师说：“有啊，有。”经文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哈、啊、那个老西面啊，在圣殿里面看到婴儿耶稣的时候所说的话啊，主啊哈、啊，愿你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啊，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了。所以呢，我是觉得哈、啊，耶稣基督哈、啊，就是不会以这样子的人为耻啊，因为。好像黄老师那样子，他一心一生一世都忠心侍奉主啊，虽然会有无故的受苦啊，他得小儿麻痹不是因为犯罪啊，是吧？他太生病也不是他犯什么罪啊，啊，得癌症也不是因为他犯什么罪哈、啊。我们很难免人生会有无故的受苦啊，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才能。跟召命啊，我们就做好的管家，他是神的话语的好管家啊。最后书出来了哈，不过呢，赶不及哈，他去世以后书才出来啊。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战友，也是我们的祭司跟我们的君王啊。第三点啊，第三大点说，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而且呢，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魔鬼，也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这里需要有一点的解释啊，就是耶稣基督是借着顺服来定魔鬼的罪。你知不知道你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顺服为你赚回来的？为什么天使会堕落？就是因为背叛，是不是？那我相信如果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在那个考验期里头，他能够顺服天父，不吃那个知道善恶树的果子的话，亚当的顺服会定魔鬼的罪。为什么顺服可以定魔鬼的罪？背叛的相反是什么？就是顺服。可是亚当也背叛了上帝啊，那么结果是第二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顺服定魔鬼的罪，跟为我们成全救赎啊。所以顺服是很关键的啊，我们即使经历无故的受苦，也要靠神所赐的恩典跟能力继续的顺服，继续的顺服。这里说我们是神所赐给耶稣的儿女，上面说是弟兄，现在这里说是儿女，什么一回事？那是两个不同的比喻了。兄弟的话就是战友了，那么儿女的话，在圣经里面君王的子民是称为君王的儿女，所以呢，我们是耶稣的战友，是弟兄，我们也是耶稣君王的子民，就是他的儿女。其实基督主要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好像大卫一样，就是君王。所以当我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意思就是耶稣君王，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君王。我们既是他的弟兄，也是他的儿女。耶稣基督借着顺服定了魔鬼的罪，他也借着顺服为我们成全了救赎。那有一些艺术家、文学家，他说啊，我们不怕死。这里说我们都是怕死，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那么有些人，有一些那个文学家、艺术家说我们不怕死，死亡反而刺激我们的创造力 creativity。 那我就会这样子想了哈，如果不怕死，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来描述跟回应死亡其实还是怕死了哈，就是意识里面不怕死，潜意识里面还是怕死。下一张，这个图呢是 Sisyphus 神话哈，Sisyphus 呢是个神明哈，得罪了别的神明，所以呢被判什么呢？永永远远啊，要把一个很重的一块石头推到山顶啊，然后呢他就会自己滚下来啊，然后呢要从头开始，要把它推到山顶啊，然后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永无止息啊，这个就是 Sisyphus 他的命运。这个其实是荒谬的，是不是啊？狮子粉丝的生命啊是毫无意义了啊，这个是荒谬毫无意义的啊。那么卡缪啊，这个存在主义的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呢哈啊，他得了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呢哈，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Myth of Sisyphus》。那么他是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上帝，所以没有什么叫做意义啊！因为真的要有意义的话，意义是上帝定的啊。我们人定意义没有什么意思了哈，一切都是荒谬的哈。你做很伟大的事，你或者是你做那个你是很渺小的一个人哈，到最后两者都要死嘛啊，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嘛啊，没有什么差别嘛啊。人生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一切都是荒谬的。所以呢，卡缪说啊，唯一的值得研究的哲学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自杀？ 别的问题都不值得研究。那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说我现在在看 existentialism， 你不要因此而开心了，那个因为无神的 existentialism 呢，其实呢是认为人生啊是毫无意义，都是荒谬的。我开车开到个十字路口，因为那个老先生过马路啊，我可以决定踩刹车饶他一命，我也可以决定踩油门把他撞死啊。卡缪就会说，两者都是荒谬的，两种决定都是荒谬的啊。啊，这个就是对无神的人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跟战友，也是君王的儿女。下一章，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即使经历无辜的受苦，我们仍然要成就我们的召命。主所呼召我所成就的，我要成就他。王颖豪老师他的召命就是神的话语的好管家，他快要死了，他还要继续做神话语的好管家，是吧？他委托我替他出这本《圣经无误与协调》这本书，他就是人生的道路跑到终点，就是要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召命。人生很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如果你是基督的话，人生非常有意义。如果神要你做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角色。如果神要你做清道夫，你就是把那条街扫得干净一点，你这条干净的街就是你献给上帝的礼物，就是你的敬拜。然后我们要与主同唱救恩之歌。我们的老二现在是在加州当那个 youth pastor， 青少年部的牧者。那么他说呢，他有一个夏天参加一个几万人的聚会，那么听到 John Piper 的一篇道，这篇道呢就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让他后来就成为那个青少年的牧师。Piper 说什么呢？ Piper 说呢，先讲一个悲剧了，他的教会里面有两位老姐妹，80岁了，在 Cameroon 那里做宣教士，那么他讲到的时候的不久以前，他们两个人开车的时候刹车坏了，所以呢交通意外两个都死了，悲剧，那么他说讲到另外一对夫妻，他们呢人生的目的就是可以很舒服的退休，舒服退休以后可以过舒服的生活，他们退休以后呢就搬到靠近海边住，然后呢每天都可以去沙滩上散步，去捡一些贝壳。然后 John Piper 问，这两个故事，两个人生的方向，哪一个是更大的悲剧？如果你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能够退休以后过舒服的生活而已，我不反对退休以后过舒服的生活了，不过是而已，这两个字很重要，而已，就是很大的悲剧。来到主面前，主说你们一辈子做了什么啊？那个就说捡到一些贝壳这个贝壳的故事，就是改变了我的儿子的，人生的方向，我们很清楚的身份，有很清楚的人生的目的，也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呢我希望在座每一个人，你们都很清楚的了解你们身份是什么，你们必须要从事属灵征战，你们是耶稣的战友，你们也是他的子民，你们的人生的目的也很清楚，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按照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才能跟一切的资源，然后呢我们要成全 他所托付我们的召命，我们要做恩赐的好管家。第三就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跟耶稣一起在荣耀中同唱救恩之歌，即使今天我们歌唱赞美上帝的时候，耶稣也是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赞美神。所以结论，在创世以前天父就预定我们要在受造，要预定在受造界赐给圣子最大的荣耀。最合宜的安排就是叫爱子因受苦难带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这样子的安排是合宜的。那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决志跟随基督的脚踪，然后跟基督同唱救恩之歌。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征战，并且他已经得胜，也感谢你他的胜利也会归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求你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能够忠心的侍奉主，即使遇到无辜的受苦，仍旧是要顺服，要跟随主，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